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。首先我要向大家问安，愿主耶稣的恩典常常与您同在。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创世纪，因为创世纪是一卷很独特的书，在不同人物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更深地认识神的性情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二十章。创世纪二十章记载了亚伯拉罕跟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的一件事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二十章。第一和第二节是这么说的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去了。亚伯拉罕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一个名叫基拉尔的地方。创世纪十三章，自从亚伯拉罕跟罗德分道扬镳后，便把帐篷支搭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，一直到创世纪十八章，耶和华和两个天使向他显现，他还是寄居在曼利橡树那里。为什么突然间要搬到基拉尔呢？是不是因为曼利的草原不足，还是因为他想远离神所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呢？这都有可能，但是至于具体的原因是什么，圣经就没有说明了。当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尔时，一件令人苦恼的事发生了。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把撒拉娶去了。虽然撒拉的年纪已经不小，快九十岁了，但她的美貌却引起了亚比米勒的注意。亚比米勒派人把撒拉娶去。请大家继续读《创世纪》二十章十一到十三节。十一到十三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，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原来当亚伯拉罕离开家乡乌尔的时候，跟撒拉有一个秘密的协议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撒拉都对人说自己是妹妹，亚伯拉罕是哥哥。撒拉长得非常漂亮，亚伯拉罕害怕外族人会因撒拉的缘故杀害他，所以便想出这个主意来。那么亚伯拉罕的行动反映了什么问题呢？首先，亚伯拉罕重蹈覆辙，再次犯上同样的毛病。还记得创世纪十二章记载过类似的事。创世纪十二章十一到十五节说，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。因为饥荒，亚伯拉罕便决定下埃及。还没到埃及之前，他求撒拉不要说是他妻子，只说是他妹妹， 免得埃及人杀她。不料法老的仆人看见撒拉非常漂亮，便在法老面前夸奖她。于是法老便接了撒拉去，打算娶她为妻。有时候我们犯错是因为缺乏远见，没有料到事情会演变成悲剧。亚伯拉罕叫撒拉隐瞒事实，如果不是神从中干预，法老和撒拉便犯了奸淫，亚伯拉罕自己也家庭破裂。如果说事情的发展是他始料不及的，这是第一次，还算是情有可原。但是当亚伯拉罕迁往基拉尔时，他又再用同样的方法隐瞒事实，这次就真的没有什么借口了。难道他真的没有想过历史将会重演吗？其次，亚伯拉罕这样做因为害怕自己的安危，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基拉尔，他吩咐撒拉隐瞒事实，完全是出于心里的害怕，他害怕外族人会杀他。你有没有意识到，每当我们害怕，又没有处理这种情绪，问题便接踵而来呢？惧怕的心和信心是不能并存的。当你害怕，就失去对神的信心。相反，当你对神有信心，就会去走一切的害怕。创世纪13章，罗德离开亚伯拉罕后，耶和华对他说话，答应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创世纪15章，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与他立约。创世纪17章，神又再次向他显现，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。创世纪18章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把审判的消息告诉他。到了创世纪20章，亚伯拉罕寄居在一个新的地方，他又充满害怕，忘记了仰望那全能的神。既然在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，神已经保守了他们20几年的时间，难道现在神不能继续保守他吗？20几年前，他离开家乡不久，对神的认识不深，有惧怕是能够理解的。可是与神同行了20几年后，还是被惧怕所胜，真是叫人失望。还有创世纪20章12节，亚伯拉罕为自己辩护说，撒拉实在是他妹妹，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他的妻子。如果撒拉跟亚伯拉罕是同父异母的，那么称他为妹妹也无可厚非。但问题是，撒拉不仅是他妹妹，更是他妻子。如果说撒拉是他妹妹，这只是真相的一半，只说真相的一半跟撒谎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两者都具有误导和欺骗的成分。很多时候我们都犯上同样的错误。要撒谎吗？明明知道是罪，我们不敢。要说实话吗？又觉得对自己不利，所以也不愿意。于是我们找了一个捷径，说出真相的一半，一方面没有捏造事实，另一方面不会受良心的谴责。其实只说真相的一半跟撒谎没有区别，甚至比撒谎还要严重，因为似是而非的故事很容易误导人。既然事情发展到如今，神如何处理呢？从创世纪20章，我们看到神的性情和他的智慧。第一，神不是看人的外表，而是看人的内心。请大家读20章3-8节。3-8节，但夜间神来，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他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， 他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，他是我的哥哥。我做这事是心正受戒的。神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，召了众臣仆来，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在梦中，神向亚比米勒显现，告诉他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。第六节，神知道亚比米勒这样行是出于正直的心，所以拦阻他去亲近撒拉，免得他犯大罪。可能亚比米勒得了病，一直不能亲近撒拉，唯有当亚伯拉罕为他们代求，神才医好他和他家里的人。第八节说，亚比米勒清早起来，把事情一一告诉臣仆，他们都非常惧怕。为什么亚伯拉罕叫撒拉隐瞒事实，称自己为妹妹呢？十一节说，他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撒拉的缘故杀他。事实证明，亚伯拉罕大错特错，他看错了基拉尔王，看错了基拉尔人。亚比米勒是心中正直的人，而他的臣仆一听见神的话都非常惧怕。二十章十四到十六节说，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，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，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。亚伯拉罕的假设真是完全错了，神只是给了亚比米勒一个吩咐，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。可是亚比米勒所做的远远超过神的要求，他不仅把撒拉归还，还有送了牛羊、仆婢和一千银子给亚伯拉罕。一千银子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。约瑟送给他的亲弟弟便雅悯300银子，当时约瑟已经是埃及的宰相，可见一千银子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。另外，亚比米勒还容许他们居住在基拉尔。看来亚伯拉罕的假设真是完全错误了。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16章7节。撒母耳记上16章7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神差遣先知撒母耳去告另一个人做王，代替扫罗。当撒母耳一见到耶西的大儿子，就以为他是以色列的受膏者，可能因为他样子英俊，身材高大。可是神对撒母耳说，别看错了，他不是受膏者，不要以为他外貌非凡，身材高大，我就拣选他。人喜欢以外貌做衡量的标准，可我不是人，不是看重人的外貌，而是看重人的内心。你同意吗？人喜欢以外貌作为衡量的标准，在方方面面也是。比如，你是如何找男朋友呢？当然是看他的外表如何，到底他是不是英俊潇洒。有些姐妹觉得丈夫必须比自己高大，如果他比自己矮小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其实人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，很多样子平凡的人内心却非常善良，相反那些样子出众的人内心却不一定可爱。 如果只是以外貌认人，我们肯定会受亏损。又比如，在教会，你是如何结交朋友呢？当然是看外表了。你经常跟某个弟兄在一起，因为你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家乡，都是在农村长大的，觉得额外亲切。为什么你不愿意跟别的弟兄在一起呢？他们藐视你，排斥你吗？没有。那么为什么你不跟他们在一起呢？原因是你以为他们不接纳你，你以为他们是难以相处的人。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二十章，我们看二十章第七节、十七节和十八节。第七节，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十七和十八节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这里有几件事情令我们非常惊讶。第一，神称亚伯拉罕为先知。第二，神吩咐亚比米勒叫亚伯拉罕为他代求。第三，为了保护撒拉，神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第四，神应允了亚伯拉罕的祷告，把亚比米勒全家医好，使他们能够生育。你觉得奇怪吗？你会为亚比米勒愤愤不平吗？明明是亚伯拉罕隐瞒事实，说撒拉是他妹妹，亚比米勒才会把撒拉娶去。为什么神还保护亚伯拉罕呢？如果是你，可能不会介入这件事，让亚伯拉罕自食其果。记得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的话吗？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心，知道他的心是完全毫无保留的。神呼召亚伯拉罕后，他便专心一致地跟随神，在迦南地寄居，从来不贪图世上的荣华富贵。即使二十几年过去了，撒拉还是没有孩子，亚伯拉罕却从不发怨言，只是顺服神的安排和带领。神要的是一颗完全的心，神接纳亚伯拉罕，因为他的心是毫无保留的。神接纳他，不是因为他是十全十美、从不犯罪的人。事实上，一天我们还有这个肉体，一天我们还会有软弱、犯罪的时候。但神的心非常的宽广，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、大有慈爱的神。只要你毫无保留、忠心耿耿地跟随他，即使你软弱，他还会赐下怜悯，甚至令周边的人都难以置信。第二，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。请大家翻到诗篇105篇第八和第九节。诗篇105篇第八和第九节说，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请大家继续看14和15节。14和15节说，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神是如何看待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？神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。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一旦跟你立了约，就忠于自己的诺言，向你施慈爱，甚至超乎你所想所求的。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属灵生命好的时候才会得到神的怜悯，其实我们只是对了一半。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即使你性格上有弱点或者无意中犯了错，他还会顾念你，帮助你脱离困境。亚伯拉罕为了保护自己隐瞒事实，结果撒拉被娶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便介入，救了亚比米勒和撒拉免犯大罪，也保守了整件事，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第三，神的智慧深不可测。创世纪20章说，当亚比米勒把撒拉娶去后，神在梦中显现，把真相告诉他。既然神可以在梦中警告亚比米勒不要亲近撒拉，那么为什么神不早一两天警告他，禁止他把撒拉娶去呢？又或者当亚伯拉罕出发前往基拉尔时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提醒他不要隐瞒事实，那不就天下太平吗？为什么要等到亚伯拉罕定居在基拉尔，当撒拉被娶去后，才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呢？如果你是神，你会怎么办呢？如果我是神，我肯定会早早警告亚伯拉罕，催促他把真相原原本本地说清楚。这就是人的智慧。比如你是为人父母的，你女儿打算去别的城市打工，你会如何决定呢？当然非常担心，怕她学坏。不少去了外边打工的人，离乡背井，举目无亲，很容易变得放荡不羁。于是你千方百计阻止他，不许他到外面打工，这就是人的智慧。神是如何处理这件事呢？他没有预先警告亚伯拉罕不要再撒谎，更没有阻止亚比米勒不要把撒拉娶去。直到目前为止，神还没有插手干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亚伯拉罕不是迁往基拉尔寄居，他也不一定叫撒拉撒谎。如果亚比米勒没有看中撒拉，亚伯拉罕也不知道自己的罪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。神没有阻止这一切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亚伯拉罕的问题才会暴露在日光下，只有这样，亚伯拉罕才会彻底处理自己的问题。很多时候，神不会制止问题的发生，免得我们说，其实叫撒拉撒谎只是掠过脑海的一个念头而已，我不一定叫他撒谎，况且我们还没有这样做。神明白人性，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除非问题真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，不然我们是不会心服口服的。既然明白神做事的原则，我们怎样才能保守自己呢？难道一定要错了才知错吗？不是的，如果亚伯拉罕迁往基拉尔之前诚心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他，神啊，我打算迁往基拉尔，这是否合乎你的心意呢？我怕那里的人不敬畏神，求你指引我当行的路。神肯定指示他一条更美的路。最后请大家看20章第7和17节。20章7节，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17节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神吩咐亚比米勒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，还有叫亚伯拉罕为他祷告，使他、他的妻子，并所有的婢女都得以痊愈。为什么神要给他这样的吩咐呢？难道神不可以直接医治他吗？神当然可以直接医治他，但却没有这样做。神要求亚比米勒请亚伯拉罕为他祷告，使他得医治。原因何在呢？ 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说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说，亚比米勒已经有了妻子，但是当他见到撒拉，便贪得无厌，想占为己有。故此，自从娶了撒拉之后，神便惩罚他，使他、他妻子和家中的婢女都不能生育。神要亚伯拉罕为他祷告，让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得罪了亚伯拉罕。那么神的命令对亚伯拉罕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你是亚伯拉罕，有人无缘无故把你的妻子夺去，你会怎样？当然是非常愤怒，非常痛恨对方。借着为亚比米勒代求，神要亚伯拉罕宽恕他。如果亚伯拉罕还是怀恨于心，他是无法为亚比米勒代求的。相反，如果亚伯拉罕既往不咎，他就借着代求来表达对对方的爱。其实这个原则不仅出现在创世纪二十章，也出现在约伯记四十二章。神吩咐约伯的三个朋友到约伯那里献上燔祭，并且请约伯为他们代求，这样神便不计较他们的欲望。这使我想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的吩咐。主耶稣说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如何表达对仇敌的宽恕和爱呢？诚心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代求，告诉神你已经既往不咎，求神也不要计算他的错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从创世纪二十章，我们能够更深地认识神的性情。神是一位有深度的神，他看的不是我们的外表，而是看我们的内心。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纪念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拦阻亚比米勒去伤害撒拉。最后，神的智慧真是深不可测。一方面，他让亚比米勒受到教训；另一方面，他让亚伯拉罕宽恕亚比米勒，为他代求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